让我们一同来祷告。主，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求你开我们的心，你的圣灵引导我们的思想，使我们能够如鹰展翅飞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在世上不是寻求力量，我们乃是寻求智慧以及爱你的心。主啊，你愿你的恩典临到这个教会，临到我你子民的身上，求你恩膏我们，使我们明白你的教导，奉耶稣的名，阿们。我这次是因为正道的讲课，所以来到芝加哥。那我是我的教会就是你们中牧师去那个教会，所以这么巧，他今天在我的教会讲道，我在他的教会讲道。那我说我的教会，不是说我是那边的牧师，我是平常不出门的时候，这是我的 home church。那中牧师是那个Irvine迦南基督教会的主任牧师，所以我回去我就会看见他。那他做我的邻居不远，所以我们常常会出来一起吃饭的。所以我也把Irvine迦南教会的问候带给弟兄姐妹，希望在神里我们都能够一同服侍神，不管在东边还是在西边。我今天想从这个生命记的一条律法来思想一些很重要的一些道理。我不是第一次来，我记得是去年我曾经来过，是吗？啊，记得。你记得我，不记得我一点都没关系。但是你记得我讲过什么吗？啊？我只教你们两个号码。不记得，哎呀，你不记得我怎么讲下去呢？对，因为其实我只叫你两个号码，26什么？264，还有265，你看你们都不记得了，没有智慧。啊，好的，没关系，今天要记得，今天讲的一个也是很重要的一个道理，叫做不可阳为不见，不可阳为不见，好不好？我们一头说，不可阳为不见。好，所以下次假设我真的来，我会问的，你要不要忘记？如果忘记，我就回去向周牧师投诉。在《生命记》有一段经文是22-1-4这段经文。那大家对生命记不是那么熟悉，其实也知道生命记是谈到这个律法。那生命记有两段很重要的经文，如果你有笔记可以记起来。第一段是在第6章第4节，这一段经文在犹太人叫做什么？就是祷告，听纳神，很像我们的主导文。犹太人的主导文是在生命记第6章第4节，说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信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所以神对以色列人的一个期望其实很简单的，你就是要听。什么就是听，然后听从的一个回应就是尽心尽信尽力爱神。然后另外一段经文是在第10章，在第10章里头，它是说明了这一个很重要的真理，那是摩西对以色列人说，以色列啊，现在耶和华你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 如果你问神，主啊，你向我们要的是什么呢？经文说，只要你敬畏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爱他，尽心尽性侍奉他，遵守他的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唯要叫你得福。所以这两节经文归纳了生命记最中心的思想。的确，律法书包含了很多律法诫命以及十诫的律法。犹太人基本上说律法有613条，那实在也不算多，才613条。你看上帝颁布我们的诫命只有613条，你知道这个 IRS 给我们的交税的规条就有7000面那么多，所以可见613条并不是那么多。但是归纳来说其实只有十条，就是十条诫命。但是十条诫命你分析的时候，你发现第一、第二、第三还有第四，都是讲到爱神的。从第五讲到孝敬父母，讲到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奸淫，不可贪恋，这个其实叫做爱人的律法。所以意思说，了解律法的人基本上都知道整个律法有两个中心的思想，一个就是爱神，一个就是爱人，就是这么简单。所以实践就是这么简单，精通神律法的人都明白这个道理。所以耶稣在传道的时候，有个犹太人，他们不是那么信服耶稣，也认为耶稣不一定了解神的话语。所以有一次就有一个犹太人就拷问他说，夫子，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呢？耶稣想都不想就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律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实那个人也没有要问第二大是什么，他问说哪一条最大。但是耶稣认为说你不可能只谈爱神不谈爱人的，所以他就说其次也相妨，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我是念旧约的，那念旧约是很辛苦的，你从创世纪念到这个马拉基书，这个我们都没有办法处理太多的问题。但是如果你说你到底念什么，我告诉你只念两样事情，一个就是爱神，一个就是爱人如己。你看旧约很容易啊，就是爱神跟爱人如己啊。一切律法和先知的道理的总纲就在这两条吩咐里头。好，我们回来看生命记，有一条律法，从很细的地方来思想这两个很大的概念，叫做不可扬为不见。那是在生命记22章第一到第四节。好，我们先看第一节，生命记他说，你若看见弟兄的牛或羊是迷了路，这是开始的时候。假设你在街上走路的时候，看见有一只迷羊在这里，你有什么感动？我问你有什么感动？你看见一只迷羊有什么感动？没有感动啊。我们华人有一句话，这成语啊，叫做什么？你看都记得了，我不讲他们都知道。顺手牵羊啊。你知道成语，凡是一个文化把一句话当作成语的时候，这个我们叫做 accepted culture， 就是已经被接纳认为是惯常可以做的一个事情。意思说在我们华人的思想里头，顺手牵羊 是可以的，没有问题，而且是好像是很自然的。你牵了一头迷羊回来，可能妈妈还称赞你几句话，因为那天晚上可以吃烤羊排啊，还有水煮羊啊，还有小肥羊啊，顺手牵羊。他如果根据律法来说，你认为顺手牵羊可以吗？可以吗？不可以。为什么不可以？侵犯了十诫哪两条诫命？偷盗，因为这只羊是有人的哦。还有贪心，贪小便宜，小便宜，我们喜欢贪小便宜。好，你说好，我不顺手牵羊，不错了哈。我看见一只迷羊，我说诶，我知道不能偷盗，也不可贪心，那我就不管他。你说我是不是一个好人？是不是好人？不错咯，不错啊，对对对，不错嘛。比如说我在路上看到一个钱包，我不拿走，你说我是不是不错？算不错了，正人君子了，已经是正人君子。哎，假设我的钱包哈，在这个路上掉了，你想过20分钟我回来还在吗？啊？还在吗？不在可能性是很高的。有些人看见哦，我不拿，没有人拿，哇，我觉得这个社会还不错。我要拿回来，免得忘记被人家拿走。有一次我假如丢了，结果忘记了，那些执事拿着钱包，林牧师，你的钱包还在这里。如果一个社会他不偷不贪，其实我们就觉得不错了，不错 ，good society， 一个很好的社会，就可以搬进去那边住。但是如果你看神的律法的时候，你发觉上帝真的不是说要我们告诉我们这个可以做那个不可以做。如果我们每天都要按照规条能做不能做来生活，是很辛苦的。你不明白这个，你去问你的儿女就知道。因为你有些父母说整天告诉他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做，其实他们讨厌死了，被这会捆绑了。所以神不是用这种方式来叫我们生活，神是一种方式叫我们学习爱他，学习爱人如己，这个是里头最重要的一个道理。我给你三个项目，神、人、己，三个项目，根据他的秩序，一个秩序，你怎么排列这个秩序，会影响我们怎么生活，以及怎么信仰的，使你感觉到哎呀，我自由了。如果你对，如果你不对，我跟你讲，你会觉得很多约束，心灵上、关系上很多不释放的地方。好，很简单，因为只有三个项目。第一个项目排在最高的是哪一个？神，没有疑问啊。好，第二排什么？那这个我们基督徒都有时候有困难。第二排什么？好，排人的举手。第二人呢？第二个是人的举手，看看。啊，不是很多嘞，再举看看，要让人家认定了，你知道。OK， 好，排自己的举手。哎，差不多一半一半嘞。要不要听我的道理？啊， 我自己对圣经的了解，以前我也是那种排法，后来我觉得不对，但是我现在自己了解圣经以后，我知道上帝要我们排的是神，然后是己，然后才是人。来，怎么解释呢？来，你注意听这句话，爱尽心尽意爱神，然后爱人如己。有些人说，不可以啊，你自己那么骄傲，那么自以为中心，那个还是不了解圣经的教导。这个你说爱神，我问你，爱神是谁爱神？我啊，我爱神啊，不是他爱神啊，是我爱神啊。所以说这个己，我不是讲老我，也不是讲那个自私的己，我讲这个己是那个爱尽心尽意尽心爱神那个己，这个是更新的己，这个是没有自己的己，明白意思吗？在基督里那个愿意舍己的那个己，这一个人应该是很靠近上帝的，所以这一个自己应该是放在第二位，所以他可以爱神敬畏神侍奉神，然后他懂得怎么爱人，好像他那么样爱神一样，这个是道理。那理解这一个会使你将来懂得怎么生活。如果我自己不行，我怎么爱人呢？如果我自己是个很多问题的人，我怎么可以去服侍教会服侍人呢？不可能的。所以这个所谓爱神不是一种心态，爱神是一种生命的表现，这个是生命记所讲的。为什么他说以色列你要认识那个耶和华，他是独一的神，所以你要尽心尽心尽意的去爱他。然后在这个阳痿不见的律法里头，那回来这个第22章第一节，他说你若看见弟兄的牛或羊是迷了路，当然不可以顺手牵羊，你甚至不可以说我跟我没有关系。圣经说不可阳痿不见，你这个不可阳痿不见，在这段经文里头它出现了好几次的，一共三次那么多，不可阳痿不见，不可阳痿不见，不可阳痿不见，总要把它牵回来交给你的弟兄。你弟兄若离你远，或是你不认识他，就要牵到你家里去，留在你那里，等你的弟兄来寻找，就还给他。第三节，你的弟兄无论是落什么，或是驴，或是衣服，你若遇见，都要这样行，不可阳痿不见。你若看见弟兄的牛或驴跌倒在路上，不可阳痿不见，总要帮助他拉起来。所以这个不可阳痿不见在这个律法里头一共出现三次，我们读圣经的人都知道三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数字，因为它具有这一个叫做完全完整必须去实行的一个教导在里头。顺手牵羊当然是一个错误的行为，但是你不管也不见得就对，尤其是我们华人呢、天不怕地不怕，最怕就是麻烦，只要麻烦的事情我们就都没有动机没有动力去做任何我们觉得麻烦的事情，就怕麻烦嘛。但是不可阳痿不见是超越麻烦的，因为你看见这些迷羊的时候 你看见了，圣经说你不可扬为不见，真的很麻烦，是有麻烦的，因为你还要问他说，杨弟兄啊，你的门牌几号，你没有电话号码，还要把他送回家，找不到主人还要把他带回自己的家里去，带回家里去也是很麻烦的，因为还要给他东西吃，吃也不是免费的，也要给用钱，而且晚上他不睡觉也很麻烦啊，你还要给他读经祷告他才肯睡觉，多么麻烦啊，你这个在家里住了好几天都还没有找到主人，所以单单要把这只羊送回给主人，过程是很麻烦的事情啊，如果用麻烦这个字来形容的话。但是圣经的教导就是说，他说看见别人遗失的东西一定要把它送回给主人，第二看见别人有困难的时候一定要去帮助他，那这律法在教导他，神在教导他的子民要做这样的一种人，如果看见什么东西是属于别人的，我们一定要想办法送回给他，第二如果别人有什么需要我们要去帮助他，这种主动性责任感是上帝放在他子民的身上，就爱神产生一种爱人如己的表现。我们很多人很不喜欢听罪这个字，一谈到罪很敏感了，而且不舒服，那到底罪是什么意思呢？那圣经启示讲罪的时候，它总是从两个层面来讲什么叫做犯罪，第一种叫做不该做的去做，这种叫做罪，英文我们神学我们叫做 the sin of commission， 就是我特意去做的，不能偷我去偷，这个叫犯罪，不该发脾气我去大发脾气，这个是犯罪，不应该去嫉妒，这些都是圣经讲到很多很多方面，这种恨人啊，这一些神说不可以做我去做，这个叫做犯罪。第二个层面呢，我们叫做该做而不去做的，这也是罪啊，这种 sin of omission， 忽略该做我不去做，这是一种罪啊，你说我不知道，你不知道还是罪啊。所以雅各书第四章十七节有一句话，雅各书他说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雅各没有说你不该做东西去做这是你的罪，他说你该做你不去做这也是罪。哦，你说做好人难，不要灰心，保罗说我们行善不可丧志，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要修正，凡是做对的人上帝说 You never discourage， 我做对事情永远不会不对的，这个是圣经讲的，但是我该做不去做肯定已经是不对的。你看神怎么培养他的子民，怎么培养我们成为一群，所谓耶稣讲你是世界的光，你是世界上的盐，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这个不可扬为不见的律法看起来很简单，其实它隐含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真理，是叫我们成为与众不同的神的百姓，所谓的基督徒。有时候有些人不太明白这个旧约跟新约的关系，我最近在研究这个关于耶稣跟这个旧约他怎么用这个旧约圣经来讲道等等，我就发现耶稣其实旧约就是他的圣经，有时候我们不太注意到他怎么样把旧约那些教导思想 引进了他所讲的道理跟他的比喻里头。我们现在来看一个是大家其实是很熟悉的一段经文，是在路加福音第十章二十五到三十七节。有一个律法师起来试探耶稣，这个律法师就是说，意思说他对旧约律法是很熟悉的。他说：“夫子，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呢？”好问题啊，就很像今天你说我应该做什么才可以得救呢，有点类似的。你想耶稣会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如果别人说耶稣我应该做什么才可以得到永生呢，我们想耶稣你就对他说你信我就得永生了，如果我们这样是最简单的。但是耶稣的回答很有意思，你看这个二十八节，耶稣对他说，律法上写的是什么，你念的是什么。这个律法师真的很聪明，而且他熟悉这个旧约，他的回答，你要尽心尽心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这个答案从哪里来？生命记啊，基本上是100分啊。如果你要得救，你要认识神，就是尽心尽心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然后要爱邻舍如同自己。所以耶稣说，你回答的是，你将心就必得永生。可以在这里结束了，完美的问题，完美的答案。我想这个人应该回家。但是你看这个二十九节，二十九，那人要显明自己有理，就对耶稣说，谁是我的邻舍？这个人突然有兴趣，看耶稣肯定他，他觉得有点 excited， 所以他就从自己的答案找出一个问题来问耶稣。他说谁是我的邻舍，因为之前他说爱邻舍如同自己嘛。耶稣从前是说爱人如同自己，他说爱邻舍，其实人邻舍基本是意识差不多，所以他反而忽然间想起一个，谁是我的邻舍呢？这是好问题啊。 Who is my neighbor? Who is my neighbor? 当我说爱人如己的，我是爱神，但是所谓那些人群那些邻舍，谁是我的邻舍呢？如果别人学生问我的话，我就说你的左邻右舍就是你的邻舍，或者是你坐在你旁边那些人就是你的邻舍，这个答案就是这样了。谁是我的邻舍？来，我们看耶稣回答。我总是觉得耶稣的智慧是超越人的智慧，因为他都回答，没有人可以想到他会这样回答的。请看三十节，那耶稣的回答其实是他讲比喻，他讲个比喻他没有回答。我就发现耶稣每次人家问他问题的时候，他很少直接把答案给他，他都是跟你讲个比喻，最后问你一个问题，让你自己来告诉自己答案是什么。这个很难做到，他这种大这一套。那耶稣讲一个比喻，他说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落在强盗的手中。那如果你了解这个巴勒斯坦的地理，这个耶路撒冷是在2700尺那么高，那耶利哥是在海平线下800尺那么低，那中间这个路的距离大概有17公里，所以这个斜坡大概是3500尺的一个斜坡，每一个公里你要下200公尺，那路途很崎岖，而且周围都是荒山野岭，有很多山洞， 常常是这些强盗出没的地方，所以那些旅客常常都被强盗打抢，然后有些被打，这个人就是碰到这种命运，结果丢在路旁，衣服都被抢了，打个半死，没有人管他，而且是白天哦，不是晚上。然后31节，偶然有一个祭司从这条路下来，看见他就从那边过去了。好，这一个行动是什么行动？哎，想生命记啊，阳痿不见，他有没有看见？有看见啊，但是为什么走过去？麻烦啊，真的很麻烦哦。我也听到一些故事说，有一个老太太被车撞倒在路上，哇，很多人都围在那边看，没有一个人帮助她，为什么不帮助她？麻烦哦。听说后来有一些老太太还会告你哦，说是你推倒她在路上，结果没有人要帮助好人，没有人要帮助，麻烦嘛。后来又有一个利未人来到这地方，经文说看见他也照样从哪边过去，同样是阳痿不见，这两个人都是阳痿不见。而且祭司跟利未人不是普通人啊，这两个人都是从耶路撒冷做完他的圣工回家的。那为什么回耶利哥呢？因为耶利哥是这些祭司利未人喜欢居住的一个地方，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喜欢住在那边，可能那边比较环境比较好，可能物价比较便宜，说不定，所以他们都从耶路撒冷做完就回去，所以就回到耶利哥。他们熟悉圣经的，他们是侍奉神的，他们跟别人讲上帝的事情，但是在实际生活上，有时候发现有时候一些人讲的是这个，但是生活是在有很大的距离的。 We talk one thing and live different things， 说一套，生活是另外一套，不是配合跟和谐的一个整体。这两个祭司跟利未人就有这个问题，我不是说所有的祭司利未人，但是这两个都有这个问题。有一次我在教课的时候，在讲生命记，有个学生跟我讲一个，我讲这个，他讲一个故事给我听。也不是说他的故事蛮简单的，就是说有一次这个有一个神学生呢，那一次他刚好要考路加福音，去学校开车进入学校考试考路加福音。那他读路加福音的里头，其中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这个撒玛利亚故事，是说不定老师会问的一个问题，考这个撒玛利亚的故事。他把这个预备的好好的，哎，那天只有一个星期要去学校当考试，然后考得好好的分数，这是他当时心里想的这个事情。所以他开车到学校的时候，在学校的门口，那有一个人在叫他来帮忙，帮忙什么呢？因为他的车子坏了，还换轮胎等等呢。那他也看见了，他当时也是停下来，后来想，哎呀，还是考试重要，所以他就不管了，就是阳痿不见嘛，就去考试。打开考卷的时候，第一个问题啊，就是问撒玛利亚的故事，哎，他说不对了，抓到题目。非常高兴，他第一个问题是这样问，他说刚才在门口有一个人车子坏了，轮胎你有没有停下来帮助他呢？那是老师的考试的一部分。 你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呢？而不是说我整本圣经熟了，我能够背了，我就是满分。不是因为我说主啊主啊的人我就可以进天国，这是耶稣讲的。我觉得更重要的就是说，如果我能够懂这么多，我能够活得那么出来，我觉得这个是上帝更为重视我们。然后33节，他说唯有，中文说唯有 only exception 的这个人，不是普遍的，所以叫做唯有。所以你进入到这世界里头，你发现大部分的人群不是这样的。Oh, not all people are like that. 但是这一个与众不同叫唯有。我真的祈求神让我们这些基督徒成为那种唯有的群体。Exception people. 不是 common people. 不是广大的群体。对，我们是其中一份子，但是我们的生活、生命、思想、形态不是广大群众的那一个水平。那这个撒玛利亚人，他来到地方，甚至说他看见，但是看见他的看见产生行动，有些人的看见没有行动，所以他动了慈心。他对神的信念进入他的眼睛，他的生命会有一个正确的反应。哎，因为他的反应，结果他就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口，包裹好了，扶到他骑上自己的牲口。油是需要代价的，酒也是要代价的，你去扶他也是要力量的，你要把他带到这个宾馆也是要花钱的。但是对他来说，他觉得这是他上帝给他的责任。所以今天你发现我们谈撒玛利亚人，我们很少谈祭司利未人。在美国，格培里的儿子不是创办一个机构叫做 Samaritan Purse， 撒玛利亚的钱包吗？我从来没有听过有人创造一个机构叫做祭司利未人的钱包，太紧了，钱不会出来的。但这一个人打开自己的资源去表现他爱神爱人的心态。那耶稣讲这一个故事，其实真正的目的还在下面。哎，你看这个35节、36节，请看36节。好，那其实耶稣讲这个，其实要回答那个人的问题。那个人的问题是说：“谁是我的邻舍？记得吗 ？Who is my neighbor？” 真正的问题是在 “Who is my neighbor？” 你讲这个故事，其实要告诉、要回答这个问题，但是。这个问题呢，不是耶稣回答，他是要那一个律法师回答的。他说：“你想，这三个人就是祭司、利未人，还有撒玛利亚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呢？”你注意这个问题，因为耶稣把那个定谁是我的邻舍的权利，是放在那一个受伤者的身上。不是放在撒玛利亚的身上，因为我们人是习惯自己去决定谁是我的邻舍。啊，你不错，做我的朋友；他不错，做我的朋友；这个邻居不错，是我的邻居；啊，这个校区不错，所以我决定就搬进去。所以说，我们去 define who are my neighbor。然后我们要靠近这些所谓好的邻舍，所以我们就搬到好的校区，在那边买房子，在那边养猴子，因为在好的邻舍里头安全好，人家的薪水高， 这些人看起来比较有水平，所以我们决定谁是我们的邻舍，所以我们要 identify with 这些 neighbor， 所以使我们能够进。所以这个为什么房地产在一些区特别贵，就是这个缘故嘛。那是世人的想法，但是耶稣教我们从另一个角度看，谁是我的邻舍。意思说邻舍的这个定义不是我来定，其实是别人来定的。我曾经是，我是从前住在这个宾州，就去年搬到加州去了。我住在宾州，住在一个区叫做 Lancaster， 是那个 Amish， 你知道 Amish 这个群体住的地方。我们周围大概是全世界 Amish 最大的一个 community， 所以我住在那边20年，我认识他们，也住在他们的社区当中过好几年。在 Amish 这一群人其实是清教徒，他们过的生活是从前的生活，他们不要近代化，他们也不要有电，也不要开车子，基本上就是保留一种150年前的生活方式，因为他们认为这种生活方式可以保护他们在基督里头的信仰。他们不信任这个世界，他觉得世界太污染了，影响他们后代对上帝的关系，所以他们就决定过这种生活。好，我们不谈他们的生活方式，但是如果很多人看见他们都很好奇，有些人就会问他们一个问题，说 Are you Christian？ 你是基督徒吗？其实这些人都是基督徒，礼拜天都是崇拜不上班的，所以但是有些人很好奇，为什么你这基督徒跟我这些好像不一样。 Are you Christian？ 问他们一个基督徒。假设如果别人问我们，你是基督徒吗？你怎么回答？啊，你怎么回答？是啊。你不相信去问教会啊，我们还有受洗证书啊，对不对？就是别人问我们讲，但是如果你问 Amish are you， 你是基督徒吗？他们都回答说，问我的邻舍 ，ask my neighbor。You get it？ 你是基督徒吗？问我的太太，问我的丈夫，问我的父母，问邻居。如果这些人都不能够决定我是基督徒，有不麻烦呢？就说我们的身份在基督里的身份不是我来决定，而是我们的生命能够让别人来决定我是不是个基督徒。我很喜欢阿米修斯这样。我们的品格怎么样？我们的生命怎么样？我们是不是真所谓爱神，能够爱邻舍爱自己，爱邻舍如同自己？这完全在于我们怎么爱神，然后我到底是怎么的一个人。那生命经讲得很简单呢，因为他把一种很强大的生命的表现放在他神子民的身上。很简单的，上帝的旨意你去做，你就实现这个理想，不可扬为不见啊，蛮简单啊。我自己也在学习这些功课。你在想，如果有一天我的钱包掉在地上，结果人家把他送回到我的家，你说是不是一个好人？真的。如果我的孩子迷路了，人家把他送回到我的家来，你说他是不是一个好人？呀、yeah. ！如果一个社会能够做到这一点，我告诉你 I move there， 我会 搬去那边住，我会在那边养育我的后代，使他们世世代代敬畏神。这么扬为不见，如果一个社会看见都不管的， 这个社会很冷，很 selfish， 很自私。同样一个教会也是一样啊。如果这个厕所一大堆这些纸丢在地上，没有人去拾起来，都扬为不见，我觉得我们还没有学到什么叫做爱我们的邻舍。那厨房一些东西脏脏，也没有人是弄脏了又不自己弄干净，我觉得还没有学到爱人如己。那看见一个人跌倒了，我们也没有感动，我觉得我们还没有学到爱人如己，这就是这个功课。所以我说为什么要把那个己放在第二，因为这一个人真的不 different， 他能够爱他的邻舍。耶稣教导我们两个很重要的真理，一个是爱神和爱人是不能分开的，爱神的人必定懂得爱人。第二个，信仰和行为是不能分开的，真的信仰必定有好的行为，爱没有界限，记住这个道理，爱没有界限。第二，邻舍的定义由别人来决定，因为这是耶稣的教导，邻舍的定义。我常常就觉得，主要我说我不一定要去选择要住在这个地方，我觉得这个很好，但是我自己想，我很希望说我住在那个地方的时候，我的 neighbor like me， 我觉得这个更重要，我的邻舍喜欢我，我觉得这个更重要，阿们吗？呀、yeah. ，如果我搬到一个社区，如果别人觉得哎呀他来讨厌死了，我觉得我要在上帝面前悔改。如果我搬到那个地区，人说 he is my good neighbor， 就说邻舍的定义让别人来决定，同样在家里也是一样。人家我一出现，人家觉得我喜欢他，我觉得他好啊，这个就是耶稣讲的，谁是那一个落在强盗手中的人的邻舍，这个意思。只要我在任何的场所出现，人家一看见，哎，他肯定这一个人，我觉得是耶稣教导我们的。这个人听明白了，耶稣就对他说，你去照样行吧， Go and do likewise。 要记得哦，我今天讲什么不可扬为不见，我上去年讲什么264、265，你知道264、265是什么？箴言26章第4节第5节，你打开来就会把我讲的全部详情，好不好？下次我来了不可扬为不见呢、啊、来我们总祷告。感谢神与我们同在，也感谢你帮助我们了解你的真理，求你施恩降服在教会里，使我们的生命与众不同，能够蒙你所爱，奉耶稣的名，阿们。